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三九篇第五节，你使我的年日载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好，我们也讲，就是重复一下，就是这几篇诗篇都在讲到他因为罪恶被上帝处罚，然后在这个罪恶被上帝处罚的时候，有人也落井下石，让他更痛苦，于是他就更向神呼求。他的痛苦里面呢，他也就向神不仅是自己承认罪恶，他也感觉到整个人生，不管是他或其他的人哈，很空洞。那都是在罪恶里面。又多讲一点哈，罪哈，罪这个字 ，sin 这个字，先不要把它跟道德、法律连在一起，虽然这是最常有的。罪，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观念，最重要就是没有尊主为大。就是不以神为神，不尊主为大，也就是说，犯罪或者人在罪恶中的，在罪中的时候，不一定是作恶，也不一定是做不法的事，他可能用功读书，但是把神放在一边，他可能专心做他的事业，可是把神放在一边，他可能从事公共服务，可是把神放在一边，就是。我们想到最最基本的时候，不要把它想成法律和道德上的不对，就是可以说就自我中心了，包括很多自我中心的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这因为人是照上帝形象造的，就是神人很多的美善，但这美善没有以神为我们中心，就会开始偏差。所以最其次引出来的，那我们可以就讲到我们一般说的恶，罪恶，恶英文就是 evil 了，就是我们先不要把 evil 就等于罪啊，不是的 ，evil 是最延伸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有的，那就是恶。那么最延伸的第二个或者第一个呢？就是死亡，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罪跟死跟恶，然后这两个东西在交织呢，就有种种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过，还有耻，就是羞耻、羞辱，罪恶产生结果是羞辱。那么另外就是各样的邪恶，这邪恶里面包括这篇诗篇和九十篇里常讲的，就是空虚，就是到最后都没有了。这一点连不信主的人也能够同意哈。那他现在这个人在恶罪中，这个人因为犯了罪，就是大卫犯了罪，然后受到上帝的处置，他除了我们说的痛苦、死亡，还有恶，还有羞之外，有一个就是很多的空虚。这空虚呢，因为不是只有他在罪恶中，人人都在罪恶中，所以人人呢都在空虚里面啊，各位，这个我想我们不必等到快要死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才有这个感觉，活着的时候这种经历真是多极了。就是 这些东西，你看人间的世人，非基督徒，可能特别是佛教徒，他们都很精彩的把它表达出来，这不需要我们基督徒找圣经的。人对世界的悲观和空虚啊，这不需要基督教，也不需要圣经，我们都能体会到。甚至我们基督徒，就我们再一次说，我们跟非基督徒都经历同样一个罪恶的世界，罪恶的我们自我，但我们不同，就是我们信靠了这位有恩典的主，他们也经历有恩典的主，但他们不信，我们信了。那我们即使在信里面，我们也因为在罪恶里或者在这个悲惨的世界里面，我们也常常经历空虚嘛，就虚幻、幻影， 他就说你积了半天，这个注意积蓄哦，不必把它就加上积蓄财宝，就你积蓄了很多东西啊。哎呀，对不起各位姐妹，不是要冒犯各位，你们积蓄的儿女啊，大概到最后都送给别人了。就我们常常有这遗憾嘛，女孩子还比较孝顺的，就常常心血所栽培的儿女，一个就是叫你生气，一个就是他如果非常优秀又被又给了别人哈。当然我们又有别的观念了，我们也说我们并不是，并这个不一定是罪恶，这是上帝的带领，在上帝的带领中，如果你能安排的好是很好，安排不好就是很痛苦，因为这是上帝的带领。没有罪恶也是这样，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我们中国人很难接受观念，但是我们相信是有这个情形哈。就你积蓄了半天，到底谁拿去给谁啊？为谁辛苦，为谁忙，这我们都有这种遗憾了啊。世人也是，我们基督徒也是，而这里面很多时候不一定是罪，很多时候就是神给我们带领。那神给我们带领，如果我们能归向神，我很希望譬如说我们或我们的父母，当上帝带领不是罪恶，譬如说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不会悲惨的觉得失去了儿女，我们会很感恩。那这个时候需要平常就养成的好习惯了，要不然很多父母一下承受不了，很多儿女也一下承受不了。好，我们所有的，我们就说积蓄的东西吧，到最后是给谁了？当你马上想到无知的财主嘛，积了那么多给谁了，预备了这么多给谁了，包括全世界各国的金子，我们从圣经的历史，所罗门积的金子给了巴比伦，巴比伦的积了金子给了波斯，就我们都在帮别人存钱而已，对吧？很悲惨。那你发明的东西，你想到的东西，最后是给谁了？我们也不知道原子弹最后会不会多丢几颗在美国的土地上哈？谁去收？谁去取？好。所以呢，当然这结论当然是每个人失恋的，尤其失恋基督徒最喜欢念的啊，主啊，我如今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等他跟男朋友女朋友复合了，又忘记这句话了。就是我们说这句话不是错的，是圣经的话，但我们很希望我们说的时候能够在贫穷或者受处惩治，以及在很丰富的时候我们都能这样说，这就是又是一种美好的自由了。我们等，我们喜悦，我们盼望的是在主，不要把它搞错了，大家都把它搞错了，而且一再犯这个错，就是我们的指望只在主，不是说我们不食人间烟火，不是说我们不读书不上进不孝顺父母不照顾儿女不工作不在世上做这些忙乱的事情，我们在做，只是我们很知道我们不要犯罪，不要犯罪就是我们当尊主为大，我们求主让我们在非常狂热非常疯狂非常狂喜的或者狂悲的追求一个东西的时候，不管是爱情或知识，或者躲避一个东西的时候，仇人或者是肮脏污秽，哦，我们都是尊主为大的。也就是你要躲避最脏的东西，如果主要给你，你也学习着接受；也就是你追求最喜欢的东西，如果主要你舍去，你也愿意舍去，也不要把它想成就那么悲情了。其实这些都是让我们得到永远的赏赐，让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东西不成为我们的偶像，让神给我们魔力能成为我们的造就啊！所以仰望主，仰望主啊，第八节了，救我脱离一切过犯，这里应该包括过犯所带来的惩治。各位也不要忘记啊，我们一再讲了哈，我们基督徒在世不会说痛苦折磨疾病都是因为罪恶，甚至我们不说死亡是因为我犯罪了，起码耶稣的死就不是他犯罪了，就但是就是这个我们在就是大家常常讲的哈，我们一看到有人有灾难失业了得癌症了或怎样了，我们要小心一点讲，我们不能说哦你犯罪所以会这样， 但是我们又不能忘记，这是我从一开始从上一篇就讲的，我们又不能忘记，像现在很多人就忘记了，那个如果没有罪恶，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痛苦的，只是我们今天不会把我们本身或个任何一个人或团体他受到的这些不幸直接等同于他们的罪恶，不一定是他们的罪恶，可能是别人的罪恶，可能不是任何人罪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多的灾难临到这些人身上，这个我们也讲过太多次，我们以后可能会再讲，这里就不重复了，就我们稍微总是要被提醒一下。那总之我们生活中能够远离罪恶是很好的，如果我们不能远离罪恶，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哎呀，我们就求神一个赦免涂抹，然后赦免涂抹以后我们也必须求神脱离这些过犯和过犯带来的痛苦，包括大卫七天七夜为他生病的儿子祷告，主没有听这个祷告，对，那个起码跟那个儿子的罪过没关系，那是大卫的错，但上帝就让这个事发生了。哦，脱离，不要犯罪，犯罪最好脱离那个犯罪的惩治。当然了，各位，我们也马上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还是喜欢犯罪？因为实在有罪中之乐。这不要躲避这个问题啊！我们会有那个罪中之乐，所以不犯罪是会辛苦的，所以行善是会辛苦的。当然了，我们也都说在主里面一切都美好的。受愚顽人的羞辱，这受愚顽人的羞辱呢，可以指两件事，一个就是我犯罪了，所以那些落井下石的人是愚顽人，他们就趁火打劫羞辱我。不过可能照我们以前讲的哈，再来看一看，愚顽人这里就指犯罪的人，不要使我受愚顽的人羞辱，不是别人落井下石，而是让我不要像一个笨蛋，像一个罪人一样，明知不对还去做，做了以后就受很多的，我们说痛苦、死亡、邪恶，但是圣经里很多时候讲罪的结果是羞辱。第九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这句话也是大家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常常就用这句话，等到你有可奈何的时候又忘记这句话了。各位，讲话不讲话没有关系，说做事不做事也都没有关系，生有时，死有时，动有时，静有时，但我们希望不管什么时，我们都是尊主为大的，我们都是主在我们心中是重要的。当然这里也就是他有的时候像我们前几次讲的，我们有的时候碰到情形是让我们没有话讲，就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也不能讲任何的话，甚至你不讲话人家也会说。各位，有的时候有人到我们面前，康牧师你评评理，你那时候也不能不讲话啊，突然，因为你可能有的时候一定要对那个有理的多讲几句，你可能对理亏的要多责备几句，但有的时候我们又不能讲，有的时候又不能不讲，哦，这些都非常苦，非常苦。大卫都把它表达出来了。好，不管是人对你的伤害，不管你在犯罪，不管你做对做错，别人做对做错，这最后我们是感谢主。很多信心软弱的人觉得这是一个困难，但我们是感谢主，因为这大事小事、好事坏事、对事错事，后面都是有主的美好旨意，我们就默然不语。这是在他艰难的时候说他默然不语。那我们有的时候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也会真的喜得说不出话来，就是包括那些妇女看到耶稣复活了以后，哇，真是太快乐了。所以我们沉默，当然这里是他很难过了，但默然不语是他好像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状况。现在起码他知道，别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是这样，但这个时候他知道是他犯了愚妄的错误，然后主责罚他。哦，他没有办法，就是圣经里没有写大卫这段事情，也许你可以跟八十八士连在一起，也许你可以跟亚沙龙连在一起，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啊，还是祷告嘛。 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对，这有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会很正确的说，同样的罪认一次就好了，不必再认了。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影响一直在，我们就常常要一直去求啊。那我想也没有关系，各位，我们活着是凭信心，不是说我们一定每次祷告讲话说话都多么的正确啊。我们就继续求吧，你责打我会消灭的。这个消灭呢，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其实就是我们基督教神学里讲到的最大的痛苦和可怕。各位，最大的痛苦和可怕是很多人梦寐难求的。最大的痛苦和可怕，从我们基督教神学来讲就是空虚。可是很多人觉得，所以像斯多德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斯多德说地狱，他主张地狱就是空虚，就人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讲的，他希望能够减轻一点基督教的地狱的可怕。哎呀，我们不是像什么佛教印度教讲地狱里有那么多痛苦，没有，地狱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世界，人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基督教会说，你活着能受苦比你完全消失还是要好一些。我们是这样讲的哈，就一个彻底的空虚是我们不能想象的可怕。神的创造就是不要叫这个世界是空虚的。如果还有地狱，我们相信有地狱，地狱里人还能受苦，那还不是上帝最大的愤怒。最大的愤怒是一个东西就消失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连喊痛都没有机会了。好，当然很多人在很痛的时候觉得，不，我希望消失，我希望什么都没有，包括想自杀的人都是这样。不过我们越想到生活中的虚空，我们就越应该避免那种虚空。这个虚空包括有的时候无聊没有事做，包括我们发现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对我们没有任何的意义哈，消灭。好，十一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叫他的笑容消灭。笑容，你看小字说或做所喜爱的，叫他所喜爱的消灭。我想这两个意思都有吧，也都是这样可悲。你喜爱的消灭了，譬如说你的儿女，那是很痛苦的。你自己的笑容消灭，那是痛苦的。就是我刚刚讲的，各位没有笑了。各位有没有这种经验过？你已经麻木了，笑也笑不出，哭也哭不出，一片空白。那下面有形容，这作者很懂得这个衣服的重要，衣被虫咬。这个也不是说，衣服有个洞，就是他讲的这一段，从第五节的虚幻到这里讲的虚幻都是一样，那个漂亮的衣服没有。各位，如果讲别的不信的话，那个漂亮的衣服没有了，是你不能穿了，可是给另外一个美女穿了，哇，你看真的很火大，对不对？或很遗憾，笑容就消灭了，衣服被咬掉了，衣服被别人穿去了，还有黄金，还有美钞，还有其他的人。那当然我们人间常常很愤怒的，或者很空虚的，常常是儿女离开了你跟另外一个人。那如果是你的丈夫配偶，那就更痛苦了。就我在这里举这些例子都表达那个空虚啊。好，我们总有正面的，而且神给我们一定是正面的，即使在很负面的时候。十二节，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其实这一句话我觉得安慰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榜样也是非常大的。你无话可讲，你静默无声，你就祷告嘛，你就祷告，留心听我的呼求。这也是我在常常感觉自己的祷告，我自己都没有好好听。很多时候我们做牧师，我啦，做牧师的祷告或讲话就是职业的习惯，反正一讲出来就是这些东西，不必用大脑的，也不必用心灵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讲道，我们的话是值得被留心听的。 不一定说里面有多少大道理，但起码是有很丰富的我的心灵的呈现。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就是对我要有反应啊，说一点话嘛，做一点事嘛。我这又想到妈妈对小孩了，就是妈妈对小孩，就是这两个一定都有，一面爱一面拍，一面要说哦，要说几句秀秀的话，对不对？要吹一吹啊，痛不痛？不痛，不痛，不痛。要说这两个，我们求神对我们都有，要说要做。不过做很多时候我们的确经历不到，因为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五官感觉不到上帝。神说，那就要有信心有了，就是上帝的话能够成为安慰你的力量。现在我们很喜欢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经验，好像什么电流啊，或者什么东西啊，那我都觉得不大可靠。东方闪电会得势，就是你太追求这些东西，没有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好，下面可能是，这段经文里面也我觉得很重要一个字眼哈、啊，就是，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般。好，客旅寄居哈，我很喜欢讲这两个字哈，我也常常提。客旅寄居在圣经里面，在教会历史上哈，这两个字其实是正面的，像天路历程 （Pilgrim's Progress），Pilgrim 就是正面的，它不是说一个流氓的生涯，它也不是说一个孤儿的生涯，是 Pilgrim。那这个字出现的不多。在新约里面比较有名的是希伯来书啊，亚伯拉罕啊，我们的列祖都是客旅，都是寄居的。那其实这是旧约的话，包括这里，包括大卫在历代志上最后一章也有讲，他在奉献的时候，那是一个充满欢喜快乐的场合，他说我们是寄旅，客旅是寄居的。这个字会变悲哀呢？当然了，世人这样用，我们中国人哦，那就多得不得了了。中国人家的观念很重哈，中国人呢，包括我上一辈，各位这不是在谈政治啊，但是我的上一辈常常做一些事情，就本省人外省人会有冲突的地方，其中一个就是这个。中国人啊，写字啊，画画啊，过去几十年老一辈的从大陆来的。最后都是客次，客次台湾，就是我是做客人在这里，这不是我的家，这是让很多本地人很不高兴的。就我是做客的，另外一个做客的会叫人不高兴的，就是如果嫁出去的女儿回家说我是来做客，你老爸老妈会很不高兴。如果你跟你老爸老妈说，哎呀，终于回到家，你老公又会很不高兴。就是客。有负面的意思，负面就是不是家人。那所以当中国历史上，尤其骚人墨客画画写书写东西啊，最后落款的时候，常常都是在流亡的时候嘛，或者文人喜欢发牢骚，常常是流放的时候嘛。苏东坡啊，这些人都是随便写一个东西的客次，柳宗元啊，都是客次，做客旅，被处罚，被流放，被处罚。那这个字在圣经里面也是有负面的，你可以说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就是开始流浪，那就是他离开了他的家，他离开了他的上帝，他离开了他受造的时候上帝本来要安置他在那里的安居乐业的地方，没有了，他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你在整个创世纪也看到，包括我们的列祖，就是没有家的人，亚伯拉罕就是用历史文化也是这样，就是游牧民族随水草而栖，这里有水草就在这里，然后就到别的地方，到别的地方没有家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家，到处都在流浪，后来到迦南地算是他们家了。到迦南地他们是家没有多久，对不对？没有多久，一方面内乱很多， 连大卫也要逃难。另外一方面，他们后来亡国了，被掳到其他地方。记得在五经里面讲到，以色列人被处罚，就犹太人命运恐怕到今天都是这样。有人觉得中国人也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中国人还不必这样想。就是犹太人被处罚的其中有一个，包括生病啊，以下疾病会追上你啊，以下灾难会追上你，其中有一个就是你们会被丢在世界，抛来抛去，没有家。哦，那犹太人真是这样，从创世纪开始就是这样，到主后七十年以后更是这样，他们没有家。哦，这个如果你看一看任何的犹太的文学啊，谈着都非常悲惨的，全世界都是犹太人，因为全世界都没有一个地方是他们的家，所以1949复国对他们是很重要的事，那都是很动人的。包括他们也到中国开封，他是被同化了，包括到苏俄，包括到全世界各地，哎呦，那文学上面的各方面都有，就是他们是没有根的一群人，没有家的一群人。我们中国文人墨客也喜欢这样讲，他们很可怜。这是在旧约就讲的，如果你犯罪，然后一直不回来，一下灾连到，其中有一个就是被丢出去了，然后没有一个国家民族要你，这真的是。包括他们在苏俄，犹太人我不知道最后最多去的是不是苏联那个地方，如果是哈，也是表示没有地方可以去，只有去冰天雪地的地方去，非常悲惨，然后就是被杀嘛。哎，但这也有正面的，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各位记得黑人也用这个歌，这世界非我家，我们也用这个歌，这里面的含义都比我们平常唱一唱很感动，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要重要。我想就是客旅寄居有正面有负面的，负面的就是没有家，所以他说请你听我的祷告。什么叫请你听我的祷告？我在客居之地就跟我们现在外劳一样，是被欺负的，没有人替我伸冤，人家都看我是外人。这个我们出国过的，尤其是在就我们中华民族是比较没有那个美利坚或者是白人那种洋鬼子的经历啊，就到哪里人家都觉得哇高人一等，就洋人很有种族自傲，因为他们强势嘛，所以我们现在骂他们骂帝国主义啊什么。华人是一直比较被看不起的，各位记得吗？华侨到南洋叫猪仔，就被猪像当猪一样。那当然比我们还悲惨就是黑人了，另外犹太人也是，肤色虽然是白人，但犹太人那个被恨的情形啊，像希特勒这都难以想象。好，客旅寄居的有一点像现在外劳，虽然我们现在也觉得他们要好好照顾，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家，没有人爱，没有一个归宿，这是负面的。但是又有正面的，就是这个客旅呢是有一个方向有目标的，我们不是在漫游的。我客旅另外还有一个字跟这有点关系，就被放逐的，被流放的，我们是被流放被神赶出来的。那你要回去的地方是上帝要给你的流奶与蜜之地，或者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那就是我们是有方向有目的又不眷恋这个世界的，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正面的，我们每个人有个更多正面的。但如果要有正面的，负面一定要放进去，就是不要贪爱世界，这世界的确不是你的家。这是今天福音派啊自由派都不太愿意讲的，他们都喜欢讲这世界是我们的家，这世界是我们家，必须上帝是我们的家。我们不看清我们在世上的家，事实上圣经里也表达出神的国最后是呈现在地上的很多但是你不要去想到说美国是你的家，中国是你的家，台湾是你的家，这些都会慢慢都会有变化的。你的家我的家现在已经变成只有三口了， 一口已经离开了嘛，啊，当然会说还会带孙子回来，这我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愿不愿意。就我们需要知道主是我们的，我们在主面前是客旅的，就是我们始终把他当家，其实列祖也是。那么也希望我现在在世上做客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我的主人，你让我在去而不返之先，也就是死之前，或者流放到不能回来的时候，可以力量复原。这句话不管是什么意思，有我们希望我们在世上生活还是过得好一点，不管我们犯罪了被处置的怎么严重，你不要让我绝望。一般圣经学者包括福音派都说旧约没有复活没有永生的观念，我不太同意啊。我觉得在这里面都含有一些今生实在不能有一个完全答案，那最少有一个永生的答案在上帝那里。如果神是永存的，包括旧约这些近前人就不可能觉得我们一切就只有在今生，所以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上帝永远盼望，使我们在今生在现实的世界可以求可以力量复原。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恩待我们能够常向你祷告，常求你留心听我们祷告，也求主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发声，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慰，也能够得到你的眷顾。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常常重新得力，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